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关于创造的学习和探讨。我们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里？世上有一位创造主吗？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他和受造物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人类。我们需要承认，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我们发出挑战，需要我们去思考而已。这些问题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圣经却对这些问题毫不回避。圣经在一开始就非常自信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陈述。我们在圣经的哪个地方可以看到关于起源的答案呢？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并没有隐藏他创造这件事情，他也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他没有把这一教义深深地隐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以故作谦卑，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更吸引人。神没有这样做，他在自己的启示中勇敢、自信并且坚定地宣告创造的教义。如果你想要回答自己生命中最让你焦虑、最有压力的问题，先看看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一开头所做出的宣告。在这七个字里还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神学，如果没有创造论，就不会有基督教。圣经从创造开始，这一教义建立了神是谁、神的属性以及神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教义的根基。创造论也帮助我们解释我们自己作为人类存在于世的意义和价值。创造论教导我们世界的美好，以及为何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是败坏的。创造、堕落、救赎和进入新创造成为基督教救赎神学的主线，带领我们认识到作为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创造论非常非常重要。神怎样讲到他的创造呢？我们需要考虑圣经所宣称的七个重要真理，这些真理都来自创世纪一到二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从无中创造万有。神是从无中创造万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换句话说，神创造世界不需要先存的材料，他也不是用已经存在的能量或者物质重新进行包装和塑造。神仅仅是宣告、说话，物质就开始存在。请看神的话是如何描述神的创造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那里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则说，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诗篇的三十三篇六到九节这样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神是从没有当中 造出了万有，所以世上也没有一样事物是可以永远存在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创造才有的，他们都曾经不存在过，对吗？所以诗篇九十篇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创造是从无中创造万有，这是对自然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自然主义者认为，从一开始物质就存在，透过一系列偶然的无目的的事件，世界因此而产生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圣经真理就是神从无中创造了万有。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个真理，神创造了万有，包括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包括了天上的和地上的。这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给我们的明确回答，但不仅仅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而且在约翰福音中神也发出了这样的宣告。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还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样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二十四节，使徒们称呼神为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创造的对象包括了天地海以及万物，这意味着说神创造了整个宇宙。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神的创造包括了物质的可观测的宇宙，也包括了看不见的不可观测的属灵领域。神不但创造了可见的物理的世界，而且还创造了天使等其他属灵的受造物。在新约和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一点都很明显。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以斯拉祷告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天上的万象指的是天使和其他属灵的存在物，因为以斯拉说这些万象也就是天君敬拜神。在写给哥罗西人的书信当中，保罗在一章十六节指出说，在基督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保罗说不可见的，也就是属灵的世界也是为神所造的。所以神创造了一切，包括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领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真理。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真理就是神创造时间。物理学告诉我们，时间是一个基于物质的存在而存在的属性。时间的流逝从一秒进入到下一秒，是依赖于物质的实质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物质事件的演进或者说演变，时间也就不再有意义了。所以时间是因为物质而存在的，但是神不是物质，神创造了物质，在物质存在之先神已经在那里了，神也不随着物质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对神而言，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的，也与神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一开始说的是起初神创造了开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神和我们不一样，神不被时间捆绑，神的存在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神不仅仅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神也不仅仅创造了我和你，神也创造了我们所存在的时间、空间这一连续组合。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思想一下诗篇九十篇二节是怎么说的，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我们思想一下启示录一章八节，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诗篇102篇26到27节，圣经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你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神是永存的，相对而言，所有其他的受造界都不是永恒的。世界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所以世界是暂时的。神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神也创造了宇宙万物所存在的这个时间、空间、连续体。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关于创造的真理。我们要学习的第四个真理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三节当中常常出现的重复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共可以看到很多次神说这样的语句，这表明什么呢？很明显，神透过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我们该怎么理解呢？就是从字面意义来理解，神在万物都没有存在之先就因着说话而使宇宙万物被创造出来，神说话，事情就这样成了。神的话对救恩来说是必须的，我们在第一课就学习了这一点。现在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来说也是必须的，神的话不仅带来属灵的生命，也带来肉体的生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这样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需要思考神话语的伟大，在创造的叙事当中，神并不是流着汗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几十年才让世界被创造的，神说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今天建造一座大桥可能要好几年，造一个地铁呢也要好几年，但是神说事就成了，所以神说话的时候一定带着超然的能力。神的话是有果效的，神的话带来创造，世界不会与神的命令相敌对，因为世界都是按着神的话而被创造的。神的话也不会带来试验，好像我们做一个产品要反复试验它的可靠性。神的话说有就有，而且所有的是完美的，不需要返工。神的话所创造的就是神的本意想要的，所以呢，神透过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一切。这是我们关于创造要一起学习的第四个真理。我们一起要学习的第五个真理是，创造万物是三一神的杰作。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让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造物主是三位一体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圣父是造物的发起者和首要角色。我们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也可以看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圣子也参与了创造。约翰福音第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则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告诉我们，圣父是曾借着圣子创造诸世界。圣灵呢？圣灵也参与了创造。圣灵被描述为成为那创造的成全者，他成全、充满和给神的创造带来生命。创世纪一章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护理和维持神创造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 当人重生的时候，是神的灵降在他的里面，给属灵上已经死亡的人带来属灵的生命。耶稣在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父创造，圣子创造，圣灵呢也创造。这是我们关于创造要学习的第五个真理。关于创造，我们要学习的第六个真理是神所造的都甚好。在创世纪中，还有什么是常常出现的模式呢？当神看到他所造的时候，神总是说甚好。在六天的创造结束之后，1章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喜悦他自己的创造，因为神所造的正是神的心意想要的。虽然罪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虽然受造物也在叹息，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所造的人是好的。我们也要看这个受造的世界为好的。这一认识可以让我们脱离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认为享受神所赐下的各样物质都是犯罪。在提摩太前书4章1到3节，保罗称他们是禁止嫁娶，并且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保罗说，这样的观点是鬼魔的道理。有一位作者这样说，神可以创造空气净化器，但是神却创造了树木。神可以把受造物都造成黑白两色的，他却选择用数不清的颜色来创造。是的，神创造了水，也创造了酒，他创造了面包，也创造了奶油，他创造了日落的辉煌，也创造了满月的美丽。神不单调，神极具创造力。创造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美好伟大的神，神愿意向他的百姓张开双手，神愿意他的百姓享受创造的美好。神的恩赐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要为此而感谢神和赞美神。这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关于创造的第六个真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七个真理，神造这一切为要彰显他的荣耀。神创造无论是人类还是整个自然界，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诗篇19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启示录4章那四活物的颂赞，让我们看见神的受造界本该赞美和荣耀这一位创造主。四活物唱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被设计和被创造，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神在以赛亚书43章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的心意是所有被造的都能够荣耀神的名。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神并不需要创造才能给自己带来荣耀，神自己就已经具有了无限的荣耀。神希望创造世界来展现他的能力和美好。神喜悦创造，也喜悦使用自己的创造的能力。所以神创造宇宙，为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前面呢花了好几课的时间学习了神的属性，那学习完神的属性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神的创造，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刻，对吧？尤其是在创世纪开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每一次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都无法想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神创造天地。那今天呢，我们刚刚开始进入到关于创造的叙事，他带我们去梳理了关于创造的七个真理。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七个真理与圣经所教导的其他教义是相违背的吗？如果这些真理与其他教义是相违背的，那显然一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七个关于创造的真理有没有帮助到我们去更好的认识到神的创造呢？
还是有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的神，对于一些非基督徒来说，对于这个创造他们是很难过的关。有些人一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说神创造天地万物，马上就把那个书给关上了。
嗯嗯
嗯。因为呢他们会觉得圣经它是一本什么神话故事嘛。
嗯，就是看第一句就觉得哎呀没有必要再读下去了，对吧？
嗯。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说什么神说有就有啊，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都是神说什么什么，然后事就这样成了。
是，
对，
是
这样的句子就是一直在进行，在连贯，
在
重
复。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听不懂看不懂，什么叫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呢？
不符合逻辑。
对，对，从人的认知来讲确实不符合逻辑，因为神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这人没有办法想象，
嗯，
也没办法去理解的，因为我们人是不可能用话语来制造东西。
嗯，
对，
是。
还有的就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一个进化论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对于创造论的这个说法呢，很多人确实是过不了关的。
嗯，
尤其是对于神从无变成有，怎么可能？那一定要有东西才能造出另外一种东西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他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人是无法想象得到的。有时候我在读圣经，我也觉得哇，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怎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真的是，如果我细心的去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渺小。就是当我每一次看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我都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神的伟大是我们用口都无法去述说的。
嗯，
是
是。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他总结出来这七个方面，或者他讲的是七个真理啊，这其实我想对不认识神的人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如果你能够把它读进去，你会发现这是神的一个普遍的启示。
嗯，
就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概括的，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人明明可知的。
嗯，
虽然是我们人的眼睛不能见到，但是借着神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个普遍启示存在于我们每天眼睛所看到的这万事万物，但凡我们能够用心的去想一想，
嗯，
这眼睛所看到的万事万物如此的壮观，如此的浩瀚，如此的伟大，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嗯，
是人所理解的那个所谓的进化过来的吗？
嗯，
好，就算是进化过来的，你也得从无到有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又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思考，我们就会进入到那个寻求神的过程。圣经上也讲了，但凡人愿意去寻求，你就必寻见。
嗯，是。我们在探讨普遍启示，神所造的这个万物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启示以及敬畏之心，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人，对不对？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我常常会思考《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8节，就是人被造的这一段。我在想，人的被造是神整个创造的巅峰，
是的，
因为只有人是承载着神的形象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人，我们既然拥有神的形象，我们在世寄居，我们的目的和使命究竟是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徒常常挂在嘴上的，就是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啊。这一句呢，也恰恰是不认识神的人，他非常的质疑，而且不屑一顾的。他觉得你为了荣耀神，那个神又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个去荣耀他呢？这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常常提出的一个质疑。但是我们基督徒都明白，所谓的荣耀神，就是我们要去活出神所赋予人的他自己的形象，就是神自己的形象。比如说我们这一路以来我们在学的神的属性，他的良善啊，他的信实啊，他的公义啊，他的圣洁啊等等，就是我们人要去活出他的这所有的属神的这些本性，这些性质，我们就是在荣耀神了。
那思雨呢，你会有补充吗？就是作为人，我们可以看到他高贵的一面，因为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这样一个承载神形象的人，我们在世，这说短暂也不短暂，说漫长的话好像也真的是转瞬即逝。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走此一遭，究竟我们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呢？
我补充的就是要传扬神的名，也就是说耶稣他赐给我们有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呢，就是要让我们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地上的一个使命和目的。
是我们无论是唐曼还是思雨的表达，其实都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要去荣耀神，那传扬福音、传扬大使命也是荣耀神的一方面。其实在创造的时候，神说得很清楚，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走兽，也就是说人他被赋予一个身份，就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一切。
是，
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代表神。
对，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偏离了神，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私欲，没有去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这是我们背离的一面。现在我们因着救赎，我们继续来彰显神的形象，就是刚才思雨跟唐曼都提到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切，成为他形象的代表。
对，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创造这一课所探讨的，盼望这样的一个伟大创造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也认识到我们自己。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似山。